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虽然神对我们与恰斯州弟兄有不一样的带领，但是我们同他一样处在这个末世的世代中，神也给我们信心的挑战和信仰的功课。今天我至少要想到两件事情。首先，面对当下中美冲突，冷战热战，我们不知道哪一天会发生热战。我们面对美国国内的族群撕裂，两党选举，我再次提醒大家，你我不要将对祖国的忠诚、对民族的忠诚、对党派的忠诚置于那对耶稣基督的忠诚之上，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阿们。我们也可以有政治选项，我们知道自己民族归属，但重要的是我们首先是天国的国民。其次，今天神的教会特别是在美国处在极大的难处中，有从瘟疫来的冲击，更有从仇敌来的搅扰。我们看到有教会被烧，圣经被烧，你看到整个美国在大肆去基督化，攻击和拦阻教会的重新开放。所以我们要多多的为神的教会求平安。最近一些预测的结果表明，在未来的一年半18个月里面，美国大约有1/5的教会，就是20%的教会将永久关闭。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是参加的人、崇拜的人数减少，因为奉献中断。末世时代，爱主的心是渐渐的冷淡。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对我们来说，神摆在我们面前的信心的功课，就是要多多思念天上神国的事情，多多投入对真神上帝的崇拜，多多委身于基督身体的服事，多多关心教会和弟兄姐妹肢体的需要。我想这也就是一个朝圣者、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每一天生活的实际，阿们。我今天要讲第二个亚伯拉罕和罗德所对应的事情，是拒绝索多玛王与捐献给麦基洗德。纵观罗德与亚伯拉罕踏进江南的脚步是很有看点的，你好好去看，借着今天的这样的时代，你去看两个人。当罗德观看约旦和全平原的时候，其实他并不只是被他的滋润所吸引，他内心真正恋慕的是平原上的那些诚意，他不想再过游牧民族的那种随从羊群、支搭帐篷的生活了。他盼望好好体验、享受城市的新兴文明，于是他的帐幕渐渐挪于索多玛，竭尽全力提升索多玛的主流文明文化。他怎么样？成功了。他的问题不是说今天的富有，乃是说他想在那个地方做官。他成功了，他定居了，他做官了，他觉得自己跟着亚伯拉罕可能一生都会成为客旅，这样的命运已经正式结束了。他不想再居无定所，他不需要再看到自己是个异乡客、寄居人。当他高高的坐在索多玛城门口，以主人、以判官的身份为索多玛人论是非、断案子的时候，有一种从他心里涌上来的难以掩饰的满足和得意。他已经立定心志不再走了，他甚至有点可怜亚伯拉罕，都已经是一把年纪了，还在风雨飘荡之中，就是为了那几只要吃草的牛羊吗？如今他真的有点不明白，亚伯拉罕他从乌尔到哈兰，再从哈兰到迦南，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是的，迦南上帝的应许和呼召，难道不就是为了更好的人文环境和更富裕的生活吗？他甚至在思想，如果亚伯拉罕也想移民平原上的哪个城邑作为一份感恩，他对了亚伯拉罕还是有感恩的吗？对吧？亚伯拉罕还救他，他被掳的时候还救他，对不对？竭力，如果亚伯拉罕真的做叔叔，真的要这么做，我会竭力相助。我今天这样讲的是按照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一个人的脉络，我在推想这个罗德的心理和他的行为。我曾经听到过这样一个朝圣者的小故事， 讲述了一个非常经典的画面。那是12世纪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一个朝圣者在路途中又饥又渴，他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和住宿的地方了。这个时候他终于看到前面有一户大户人家，远远的望去非常的壮观，有点像城堡，很有历史。于是朝圣者就到了那个大户人家的门口去敲门。主人开门一看到是一位穿着不怎么体面的过路客，就问你要什么。朝圣者就跟主人说，我已经走了很久了，肚子又很饿，可不可以让我有一个栖息的之处，住一个晚上，我明天一早就走。这个主人很怕人打搅，显得有点冷漠的回答他，或者是半开玩笑的，实在对不起，我家又不是旅店。哎，这个朝圣者一听主人说到旅店，就哈哈笑了起来，非常幽默的对主人说，主人啊，你可能不知道，其实你的家就是一个旅店。嗯，为什么这么说？要不要我试着问你三个问题，大概可以知道证明你家到底是不是一个旅馆。主人好，那你问吧。这个朝圣者就开始问，第一，你以前住在你家里这栋房子里的是谁？这个人说，我的父亲啊，我的父亲以前就住在这里啊。朝圣者就问了他第二个问题，那么你父亲以前谁是这栋房子的主人呢？那主人说，那是我的祖父啊，我的祖父就是这栋房子的主人呢。朝圣者就直截了当的问，那么请问当你百年之后谁会住在这里？那主人不假思索的说，当然是我的儿子了，难道还会有别人吗？朝圣者就对主人说，现在你的话已经证明你现在所住的这栋房子只是一个旅店，你在这个旅店里居住也不会太久，就像你的祖父和你的父亲一样，你不久也会离开，当你离开的时候别人就会来住这个居所，所以我可以说你的家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旅馆。说完了，不等这个主人回过神来，这个朝圣者就笑着道别，消失在夜幕之中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两个角色分别由罗德和亚伯兰汉两个人在扮演，那你和我在灵里是谁的后裔呢？你的孩子是谁的后裔呢？我再想问弟兄姐妹，倘若有一天罗德邀请亚伯拉罕移民索多玛，你觉得亚伯拉罕会不会去？当然你按照圣经会正确的回答说不会，但我想接着问你，如果我们把当今的世界看为是索多玛，或者说如果亚伯拉罕活到今天，那他的选择会是什么？我请大家继续来听，你不要看创世纪的第14章亚伯拉罕的故事。表面上创世纪14章讲述的是一场征战与战争之后的庆贺，其实是亚伯拉罕在迦南他到底会落脚在哪里的这个问题的解答。创世纪14章首先讲述的是基大老马为首的西北方的四王对南方以索多玛王为领的五王的征战，四王和五王打仗，所以呢索多玛这个南方的五王呢，他们已经臣服于西北方的基大老马这四个王已经整整12年了，太久了。在当他们到了13年的时候，他们不干了，起来反抗，结果反抗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又被战败了，基大老马带着极多的礼物凯旋而归。那是定居在索多玛的罗德怎么样也被掳去了。亚伯拉罕一听到自己的侄儿被掳了，当夜就带领了318个精装兵丁，连夜赶了100多英里，最后偷袭成功，打败基大老马四个王，救出罗德，也夺回了所有当地五王被基大老马所掠去的罗物。其实这一章的重点不是在讲攻城略地，而是在讲亚伯拉罕得胜之后戏剧般的先后面对两个不同的代表人物，先是麦基洗德，后是索多玛王。圣经称麦基洗德是上帝的祭司，并第一次把神称之为至高的神和天地的主，并第一次提到耶路撒冷。圣经这么说，这个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祝福，他胜利归来了，向亚伯拉罕祝福，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中是应当称颂的。他告诉亚伯拉罕，你今天能够成功是上帝对你的祝福。亚伯拉罕就拿所得的十分之一给了麦基洗德。在希伯来书称麦基洗德是平安王，是与上帝的儿子相似，直接就预表了基督。 麦基洗德以饼和酒来迎接得胜归来的亚伯拉罕，并以上帝的名义为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就把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了至高的神的祭司麦基洗德。谁知道麦基洗德刚走，一个非常厉害的试探就临到了亚伯拉罕。罗德所居住的索多玛城的索多玛王赶来了。有时候上帝刚刚跟我们讲好，魔鬼就来了嘛。他感谢亚伯拉罕鼎力相助，于是就按照世界的游戏规则，他告诉亚伯拉罕，你只要留下贝鲁的俘虏，所有你帮助我们夺回的财物都可以归你。对一个牧人来说，能够得到基大老马从五个城市抢去的财物绝对不是一件小事。他因为亚伯拉罕心中，就因为亚伯拉罕心中已经有了至高的神和天地的主，于是他就轻看了世界上所有的财宝。所以他对这个索多玛王告诉他说，凡是你的东西我已经告诉你，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起誓了，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会拿，免得你说有一天你使亚伯拉罕富足，我已经向上帝起誓了，我不要你任何的东西。亚伯拉罕能够这样明确坚定的回复索多玛王，是因为他在看见索多玛之前已经与上帝建立了深入的交通，就好像耶稣出来传道之前是圣灵带领他进入旷野去接受魔鬼的试探一样。弟兄姐妹，何等的危险啊，在我们眼睛看不见的灵界中有两个不同的势力在我们面前，一个就是那耶和华天地的主，一个就是那魔鬼的灵，他在拉扯我们。要是亚伯拉罕没有先一步在上帝的面前有这样的祷告，若不是上帝先一步在他的生命中作王掌权，那就是说亚伯拉罕不把上帝当作上帝来敬拜的时候，那么他就会向世界妥协，就会向与魔鬼的灵和平共处，他原先从神那里得到的能力就会被拦截，他就会像罗德一样的软弱，一样的失败，一样的堕落。我听过一个朋友他当面跟我讲的一个见证，当然事实我就不讲了，他只是跟我讲了这样的话，他说在我的人生中有一段的时间，我并不想不想背叛神，也不是不相信神，我只是不想让神来干预我的生活，太烦了，我想自由一点，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结果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接连发生了。他说耶稣靠着上帝的话胜过了撒旦种种的试探，亚伯拉罕也靠着对上帝的敬拜拒绝了索多玛王不义的工价。大家只要想一想，曾经和亚伯拉罕同行的罗德，就因为他心中缺少了对上帝的敬拜，缺少了对上帝的对话，缺少了祷告，他就想自己做主，他就想自行我行我素，自来自由自在，结果他不仅成了基大老马刀下的俘虏，最后他也成为索多玛城中仰赖索多玛王鼻息的奴仆。他在索多玛王面前像什么？完全是个奴仆，何等的可怜。本来他是跟着亚伯拉罕出那乌尔的这样一个信心的人，何等的可怜。索多玛王可以鄙视罗德，可以嘲笑罗德的信仰，但他却不得不仰视浩然正气的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所信靠的上帝。阿们。人在我们的身上可以看到我们背后的神是怎样一位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和亚伯拉罕一样认定所有的祝福都是来自至高的神，一样认定我们所敬拜的是天地的主，那么我们何必苟且偷安的贪恋世上的荣华和索多玛王给予的好处呢？所以今天反过来，我今天想讲到四点。当我们失去了平安和喜乐的心，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来问自己，我到底渴望什么。当我们忧虑烦恼踌躇不前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问自己，我到底害怕什么。当我们想放弃和逃跑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问自己，我到底缺乏了什么。当我们觉得担子沉重快要被压垮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问自己，我到底还在追求什么。现在我讲第三个对比，就是献爱子和找儿媳妇。亚伯拉罕的生命可圈可点， 与罗德有极大的不同，还表现在他对自己独生的儿子身上。我想世界上没有一个肉身的孩子可以与亚伯拉罕百岁所生的儿子以撒相比的。当神看到亚伯拉罕爱以撒，爱到差不多要把以撒视为自己神明的时候，神出手了，神要亚伯拉罕把他百岁得的爱子以撒献给他作为燔祭。弟兄姐妹，燔祭什么？牲畜嘛，杀了祭神的。圣经说，告诉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哇，这三个前面的修饰词，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指示你的山上，好像我指示你当初离开哈兰乌尔的地方一样，去到那个地方把它献为燔祭。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亚伯拉罕几乎听到这样的呼唤的时候，平静到有一点不正常，他的内心到底在想什么？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是木头人啊，不是机器人，什么叫试验？试验就是看你有什么样反应啊，要还是不要，去还是不去。就像今天神要把我们挚爱的那个以撒宝贝，我们视以为神明的那个东西拿掉的时候，你的心是怎么样的？你痛死了，要还不要，去还是不去？上帝常常把我们逼到死角，今天也是一样，对教会也是一样，怎么做？亚伯拉罕在想说，以撒这个儿子明明是你上帝所赐的，今天神要把他取走，神你在想什么？神你要做什么？我与夏家所生的儿子以斯玛利已经遵照你的指示被赶出去了，如今以撒就是我唯一的传人了，如果以撒死了，那就不等于亚伯拉罕我也死了吗？我看不看到亚伯拉罕在生死之间，他选择了上帝，他相信神的全能，神既然能够从无中生出有来，那如果以撒献为祭物死了被杀了，神也必然能再叫他复过来。当亚伯拉罕认定神是全能的、全知的、全善的，以致他在最后献上自己独生爱子的时候并不绝望，反倒是里面充满了盼望。他对他的仆人怎么说呢？走了三天了，他对仆人说，你们可留在这里等一下，我与童子我的儿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中间来。亚伯拉罕不信他和以撒会从此天人永隔，亚伯拉罕一开始就没有对以撒有任何的隐瞒，不然这一次的献祭就成为谋杀和绑架。带着儿子是二人一起同行，一起配搭完成这次献祭。所以圣经当他举起刀来的时候啊，以撒是对父亲说的，父亲啊，是吧？柴火都有了，但献祭的羔羊在哪里呢？我儿，神必须预备做燔祭的羔羊，看到吗？问题是亚伯拉罕有盼望，那谁能让这个少年以撒也愿意顺服到没有任何的反抗，让爸爸绑在那个放在那个祭坛上呢，以至于死呢？除了相信上帝的全能和良善之外，再没有其他。以撒真的就相信了这一点，直到神宣告试验通过，他已经告诉他，你不可在童子手上下手，一点不可以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最高的试验通过了，神预备了那个羔羊。今天我们要问一件事情，亚伯拉罕的属灵生命的高峰是和儿子以撒一起完成的，不要忘记以撒是因着信心在献祭的路上与他父亲二人同行的，并在祭坛上对上帝的顺服没有逃避，没有惧怕，以至于死，同样是石破天惊，为神所喜悦的。阿们。父亲和儿子是一样的，要是把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筑坛献以撒的与罗德在索多玛嫁女儿，并通过女儿的婚恋来帮助自己成为索多玛一个有名望的人，那真是说天壤之别。我们可以再来接着看亚伯拉罕为以撒娶媳妇所显明的他对信仰的那个虔诚和对上帝的那种绝对啊。他叫了老仆人过来，跟他以生死来立约，起誓，你去把我到我原来出来的地方去找一个他的媳妇来。所以老仆人就说，我以生死跟你，万一他不肯到这个地方来呢？ 拿不了，我能不能把你的儿子带到你出来的那个地方去呢？哇，这是个问题啊！你叫我去生死立约，我媳妇找不回来，但是你女儿、你的儿子需要到那边去，可不可以？亚伯拉罕 no， 两点跟他讲，你要谨慎，不可带我的儿子去到那里。为什么这样？如果把儿子带回去，他不是白出来了吗？他的子孙后代是迦南地的主人，怎么可以让儿子再回去呢？啊，不可以的，你一定要把那边他的儿媳带回来，因为他不能跟迦南这地的人来通婚。你看到那个跟罗德之间的相比吗？他反复在强调一件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我们多少可以明白亚伯拉罕75岁蒙召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前往迦南之地并葬身在那里的一路的行程，活到175岁整整100年的这个行程是一个朝圣之旅、献祭之旅、敬拜之旅，绝对不是为了牛羊和那丰裕的生活。他与罗德完全活在两个不同的国度里面。罗德是顺从世界的风潮，他毫无防范的让自己两个女儿进入极大的试探和凶恶，以致与自己的父亲乱伦，不以为耻，最后与父亲所得的后裔招致上帝的咒诅。相比较对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来说，上帝的存在真实到就是他家的一个成员。亚伯拉罕一定把过去的故事来告诉自己的儿子，这位赐福于父亲，让父亲能够在100岁生下他的上帝也同样是他的神。这就是为什么他甘愿在这个祭坛上，这位他父亲所敬拜的，又知道父亲生命的，又将迦南地的产业托付给父亲的上帝，同样也是他要敬拜的上帝。这位他父亲所依靠的全能全备全善的神，也是他一生可以相信和依靠的。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说上帝是我们天上的父亲，父亲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称呼和关系呢？父亲对孩子来说是一个供应者，是一个保护者，是一个帮助者、教导者、传授者、陪伴者。你可以一直写下去，你今天在家里的角色是什么，你就可以怎么说。亚伯拉罕去摩利亚山上献祭祝坛是父子二人同行的。我今天要讲说，当一个孩子模糊了对父亲的形象，当一个社会整个父性衰落的时候，当一个时代再也无法把上帝和父亲连接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时代将迅速的堕下去。索多玛就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知道我们今天的时代，所以他早就为属他的儿女树立了一个父亲的榜样。虽然亚伯拉罕作为父亲他并不是一个道德完人，但他却是在一个神的面前实实在在的完全人。他留给儿子以撒以及留给我们一个父亲的形象和为父之道，是为神所喜悦和赞赏的。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来的日子近了，至少比我们当初信主的时候时辰近了。如果当我们有一天被主接去睡了的时候，主还没有来，那我们的孩子会离主来的日子就更近了。他们未来，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尚且预备面对这样大的挑战和试炼，他们以后面对的难处和挑战会比我们这位做父母的大的更多。所以趁着你我还活着，我们就要好好的想一想，最后我们能给留给他们的属灵的遗产是什么。我们是不是现在就把他们献在了世界的祭坛上，还是把他们献在了上帝的祭坛上？我们到底会成为罗德的第二，还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今天的道是沉重的，今天你把两个不同的形象、两个不同的国度放在了我们的面前，你不仅让我们看到罗德的堕落，他的悲惨的遭遇，你也看到亚伯拉罕与你同在的那种荣耀和盼望。主啊，等一会儿我们就要守圣餐，你是守约者，你以自己的血跟我们立约，你一是爱我们到死，爱我们到底，也为我们复活。主啊，你说这个亚当是被约的，主啊，我们不能成为在被约之人啊！既然你为我们死，我们就要为你而活。盼望今天的饼杯借着圣灵这样光照，不视为平常。虽然我们每个月都在拨饼杯，主啊，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守约者，帮助我们的孩子，帮助我们的家庭，帮助我们的后裔， 效法亚伯拉罕，成为一个朝圣者、敬拜者。听我们在明天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